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。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秦穆公王马的典故，我们都被这位宽厚仁慈的国君所感动。《弟子规》中说：“凡世人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载。”任何人不论身份贵贱、地位高低，都渴望得到宽容与关爱。秦穆公能够体恤百姓的无心之过，这是他受到百姓爱戴、成就霸业的重要原因呢。
静慧姐姐，我也要效法秦穆公的宽容博爱。假如别人伤害了自己，我要冲动反击，应忍耐三思。可能对方也遇到了难处，我们应当给予宽容。下面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。有花方酌酒，无月不登楼。药能医假病，酒不解真愁。人贫不语，水贫不流。一家有女百家求，一马不行百马忧。深山毕竟藏猛虎，大海终须纳细流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下面这一段。惜花须检点，爱月不梳头。大抵选他肌骨好，不擦红粉也风流。受恩深处宜先退，得意浓时便可休。莫待是非来入耳，从前恩爱反成仇。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爱惜花儿要注意自己的言语与行为，因为花朵是娇贵柔弱的，喜爱月亮就不必那么谨慎，蓬头垢面也无妨，因为月亮远不可及。大概是因为他的容貌气质好，即使不打扮也是很英俊的。受到许多恩惠时，应当立即急流勇退，已经称心得志了，就要赶快停止，不要让是非传入耳内，而让从前的恩爱变成仇恨。只要五湖明月还在，就不愁找不到鱼。
经文中的惜花、爱月、梳头，都是古时对青楼女子的隐语。事实上，古时的青楼多是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、多才多艺之人，也不乏才智双全、有气节的女中豪杰，如《唐传奇》里记载的张晨初帮助李靖成就功业的事迹。这句京剧隐晦地劝诫人们应该自尊自爱、洁身自好。庄子里面写道：“美人西施因为心口疼痛而用手捂着，皱着眉头走在邻里间，邻居看到后觉得西施更加美丽了。”有一位丑女名字叫东施，也学着西施的样子，捂着心口，皱着眉头走路，结果看到的人赶紧就跑回家去了。富人见了闭门不出，穷人见了拉着妻子儿女远远逃离。东施只知道捂心皱眉，却不知为何而美，美的本质在哪儿。因此我们做人做事要重实质， 没有实质，只在表面上下功夫，是徒劳无功的。受恩深处宜先退，是教我们要知退，见好就收。所谓物极必反，假如人不知进退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，高兴过了头就容易乐极生悲。那些能够急流勇退识大体的人，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，因为他们懂得安身立命之道。喜欢招惹是非的人，容易得罪人，往往没有朋友。古人有对联写道：来世怕为双脚兽，此生不做两头蛇。意思是因为害怕下辈子做披毛戴角的禽兽，所以今生不做那种搬弄是非的恶人。第五句经文时教育人们，做事眼光需放长远，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，在重压之下要挺直腰杆，奋力前行。
建慧姐姐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俗语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句话的含义与您刚讲到的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，是一样的吧？
是的，同慧。俗话说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人的一生就如船行驶于大海，难免遭遇风浪。遭遇风浪的船会选择暂时避险，但不会因恐惧而停止行进，等风浪平息依然坚定航行。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难不一定是坏事，困境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，磨练我们的心智，提升我们的智慧。今天我要讲的典故就与这个道理有关。春秋时期，吴越两国相邻，经常打仗。有一次，吴王阖闾领兵攻打越国，越王勾践派遣敢死的勇士向吴军挑战，并巧妙时机在醉里大败吴军，射伤吴王。吴王死后，他的儿子夫差继位。三年后，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士兵，将报复越国，他便打算先发制人，于是举兵进军吴国。吴王听到消息后，动用全国精锐部队迎击越军，在夫郊大败越军。越王勾践被迫退守会稽，吴王乘胜追击，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，情况非常危急。此时勾践听从了大夫文种的计策，准备了一些金银财宝和几个美女，派人偷偷地送给吴国太宰，并通过太宰向吴王求情。吴王最后答应了越王勾践的求和。吴国的伍子胥认为不能与越国讲和，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。可是吴王不听，赦免了越王，撤军回国。越王勾践投降后，便和妻子一起前往吴国。他们夫妻俩住在夫差父亲墓旁的石屋里，做看守坟墓和养马的事情。夫差每次出游，勾践总是拿着马鞭，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。吴王生病时，他在床前尽力照顾。吴王看他这样尽心伺候自己，觉得他对自己非常忠心，最后就允许他返回越国。越王勾践回国后，决心洗刷自己在吴国当囚徒的耻辱。他深思熟虑，苦心经营，晚上睡在柴草堆上，还把一只苦胆挂到座位上，坐卧即能仰头尝尝苦胆。 饮食也尝尝苦胆，时常自问，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？他亲身耕作，夫人亲手织布，吃饭从未有荤菜，从不穿有两层华丽的衣服，对闲人彬彬有礼，能委曲求全，招待宾客热情诚恳，能救济穷人，悼慰死者，与百姓共同劳作，同时加强军队的训练。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，越国变得国富兵强，于是越王亲自率领军队进攻吴国，取得胜利。后来越国又乘胜进军中原，成为春秋时期的一大强国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成语故事卧薪尝胆。童慧，听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，你有什么感触吗？
建慧姐姐，越王勾践在战败后没有一蹶不振，身为一国之君的他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等待良机。他的坚韧与勇气令人敬佩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有一句自勉联：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，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这句话讲的就是越王勾践的故事吧？
是的，童慧，这句讲的正是越王勾践。当我们遭遇险境时，若能以破釜沉舟、卧薪尝胆的决心面对，那人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李白在《行路难》中曾写下这样脍炙人口的篇章：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征途漫漫，唯有奋斗。纵使前方的道路布满荆棘，我们依然要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风雨过后，我们会更加从容地乘长风，破巨浪，扬帆起航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惜花须检点，爱月不梳头。大抵选他肌骨好，不擦红粉也风流。受恩深处宜先退，得意浓时便可休。莫待是非来入耳，从前恩爱反成仇。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
惜花须检点，爱月不梳头。大抵选他肌骨好，不擦红粉也风流。受恩深处宜先退，得意浓时便可休。莫待是非来入耳，从前恩爱反成仇。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